三天的金砖国家峰会呢，今天在通过了厦门宣言之后落幕。这场可以说被中国政府视为2017年头等大事的国际会议，到底达成了哪些成果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厦门现场采访的美国经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金砖五国实际上在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在价值观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啊。不过我们也看到路透社报道说，未来金砖峰会还有它标榜的公报仍然会继续的存在。那么这一次在厦门举办的峰会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成果和实质内容呢？各方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中国首次提出了金砖概念，跟一带一路相呼应啊，被认为意在主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与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相抗衡。这次金砖会议呢，通过了厦门宣言，宣言的基调是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朝鲜在金砖会议开幕前进行了据称是氢弹级的核试验，那么厦门宣言表示十分遗憾朝鲜进行核试验，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长期存在的核问题深表关切，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所有相关方直接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那么厦门宣言还提到打击恐怖主义、金砖国家加强反腐败合作等内容。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主持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随后呢他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宣布了本次金砖峰会的成果，但是没有回答提问，其中包括金砖国家和埃及、墨西哥、泰国、塔吉克斯坦、几内亚领导人对话，他们一致同意建立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发出了深化南能合作和全球发展合作的强烈信号等等。那么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下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饥荒、难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挑战。中方还将利用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平台啊，同各国加强发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合作，并在未来一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4万个来中国培训的名额。那么表面上看，厦门就是这个金砖国家峰会的所在地，市容是整洁明亮，一尘不染。不过呢，今天我从会场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呢，经过了一个城中村，那么那里很多居民都是外来的打工者，他们从8月20号就开始放假了，也是为了配合这次金砖峰会啊。那么那里面的基础设施呢还相当陈旧杂乱，跟峰会地点周边的这些现代化高楼大厦和花园一样的景色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对，
是。那么除了你现场的观察之外，我们知道这次在峰会上很多媒体都聚焦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互动上，因为我们知道不久前两国的关系才因为边境对峙剑拔弩张，那么中印关系也被认为是对金砖国家联合体它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的一环。那么你这次在峰会的现场对于这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正如你刚才所说啊，中印两国在金砖峰会开幕前结束了动荡的对峙，那么印度呢目前还没有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那么还对中国在海外扩张存有戒心，也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紧密的关系高度警惕。那么印度总理莫迪呢是金砖五国当中啊最后一个到达厦门的领导人，也是最后会见习近平的领导人，甚至他的会见呢晚于应邀参会的非金砖国家领导人。莫迪和习近平会谈呢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公开的报道显示呢双方没有提到边界争端问题。在此之前呢，印度官员对印度媒体表示，印度会避免提到D 开头的单词，也就是印度所说的都克兰，中国所说的洞朗。会谈后呢，莫迪评价对话称呢说是富有成果，并祝贺中国成功地召开了这次金砖峰会。那么中国官方的消息说呢，习近平提出希望印度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而且 这个中国官方的消息还说，双方都表示要维护边境和平安宁啊。那么洞朗对峙结束后呢，中方按照印度的要求停止了修路。对于这起争执呢，谁输谁赢，各方的说法不一。印方撤军，中方表示要继续在洞朗地区驻守，但是印度要求停止修路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采访了一位参加金砖峰会的印度企业家，表示呢，双方都是赢家，因为问题解决了，对于合作和双边关系都很重要。对于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日益明显的扮演领头羊的这个角色呢，印度媒体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媒体，包括美国媒体，在峰会现场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宇文，
好的，我们谢谢叶斌在厦门为我们所做的报道。